探索吃喝玩乐，发现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钓鱼是一项可以冲出家庭和事业牢笼的参与的群体运动，也可以是个人运动。大家三三两两的聚集在河边，钓鱼的不少，看鱼的也不少。那么钓鱼的乐趣究竟是什么呢？有人说啊，这是人类最最最原始的快乐，是刻在我们基因里面的。因为渔猎和采集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生存需求，没有了这个欲望啊，个体都灭亡了。所以繁衍到今天呢，渔猎还是可以让人从心里满足的。所以不论你是什么身份啊，只要往水边一坐，在鱼儿的面前都是人人平等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在钓鱼这件事情上花了十几万的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他的钓鱼的快乐。那首先有请我们的小伙伴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85年的一个中年男生，我叫一健，我现在阿里巴巴海外直购这个平台上负责韩国的采购运营这些业务。
我发现很多同事都非常亲切的称我们的建议叫欧巴了，因为是从韩国来 的。那我们在节目后面呢，我也就干脆直接叫欧巴好了。那想问一下我们欧巴，就是说大家很多人刻板印象会觉得说钓鱼这件事情是中年老男人的爱好，但是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上了钓鱼这件事情，所以想问一下欧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钓鱼的？
我呢，就是我小时候吧，我就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家我的爸爸还有我的爷爷，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是很喜欢玩钓鱼的。就我小时候呢，就是我爷爷和爸爸出去钓鱼的时候，我不管再小，一定带我去一起去逛一下，然后就是找，就叫我怎么钓鱼，这种钓鱼的一些玩法、各种的技巧都教我的。但是当时我学的都是台钓，就是现在你们了解当中的那些中年男生在河边啊，还是随便这种坐着等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都叫一个台钓嘛。但是我就年纪稍微大了之后呢，差不多22、23岁之后吧，在中国国内开始接触学习了这个路亚钓了。那路亚钓的话嘛，就跟台钓的这种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更加活泼一些，更多一些运动性式的一些爱好，比如说去这种新的水库要走很多路，也要找这个鱼在哪里，也需要学习很多技巧，也要学很多一些理论性的一些学习。所以呢，就这种路亚钓在中国国内这种爆发的也是特别厉害，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周末一起出去玩玩，也可以学到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想法，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
啊，就从钓鱼之中可以找到一些生活的乐趣，然后也可以找到一些生活的激情啊。确实现在在工作当中，很多人大部分都压力比较大，能够去到户外的环境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情，然后通过这样的运动来让自己更快乐，我觉得是。
是的。
刚刚我们欧巴有提到说台钓啊、路亚钓啊，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通常能够看到的，我之前还知道有像海钓，那这些通常还有哪些钓鱼的方式，然后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刚刚你说的，其实钓鱼最大的一个两个分开是，第一是海钓，另一个是一个淡水钓。那就这个海钓跟淡水钓呢，就是一个场景上的一个区分。那另外一个呢，每一个区分当中都有几个技巧性的一个区分。我刚刚说的一些台钓还有路亚钓，应该是最大两块的一个区分吧。那台钓的话，更多一些针对那些潮湿的一个鱼种的一些钓法。那路亚钓呢，更多一些肉食鱼种的一个钓法，但是这个路亚的这个钓法呢，从美国来的一个钓法，路亚叫 LURE， 是一个鲁饵的这个意思。那鲁饵是翻译中文来说的话，应该是诱惑的这个意思了。那所以我们这些用的一些饵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假装一个小鱼的一个样子，刺激这种肉食鱼种啊，还是给它更多一些好奇的这种，
让它觉得那是一个在活动的鱼，
是，就假装一个小鱼，然后让它去刺激一下，大概是这种的一个玩法吧。然后就海钓这些的话， 其实我没有怎么玩过的，但是我听说哦，我这边花了什么十几万，对他们来说都是小钱。
哇，那海钓更烧钱呢。
对对对，海钓那边的话嘛，一定要有一些财务自由的人比较适合玩的，因为你看海钓嘛，就是至少要
有游艇，
对对，至少有5到10天的一个比较。随便使用的一些时间，然后呢，那边的一个轮子也要什么几万块钱，所以他们那边的话，十几万都是个一个小钱，对。
哇，那你先得有时间，还得有游艇，然后再到装备。
是的，是的。
哎，那我们刚刚一直有讲到说，欧巴花了十几万在钓鱼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对于像我们不钓鱼的人来说，它已经是件很疯狂的事情了。那不知道欧巴还有什么疯狂的事情让我们开开眼界？
我。可以这样说吧，我其实这个不算是一个疯狂的事情，对我来说不是疯狂的事情，但是你们听到的话感觉哇，这个人很厉害的。第一个是我每周末平均跑300到400公里的一个路程，因为就杭州周边的什么安吉啊、诸暨啊，那再远一点的话就金华、丽水，再远一点的话就什么宁波，还有什么泰州，就这么一个远距离我都到处在跑，
就是为了钓鱼。
对对，比如说就通过其他的一个朋友说，哎，丽水某某个地方某某个水库在那边，什么这两天鲈鱼出的挺好，而且那边以前是一个自然水的一个野水库，那这样的话我就
心动了。
对，当然是心动了，座无开始，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就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就出门出发，然后在那边玩了一整天，然后晚上再回来，这种是对我来说非常平凡的一件事。对，
哦，确实啊，对欧巴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平常，就是为了出去周末钓个鱼。但是我们听起来3点钟开车去钓鱼，真的太疯狂了。
对，是的。
而且就是刚刚有聊到说花了10多万去钓鱼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疯狂的一件事情，但是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是不是钓鱼还蛮花钱的？因为确实之前有听过一个俗语是说嘛，钓鱼穷三年，玩鸟毁一生啊。然后这还有那种段子是说，一个男士啊突然买了个钓箱之后，他老婆怀疑他藏了很多年的私房钱。所以就是说钓鱼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很花钱？
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我自己花的这个钱也不可能是近半年或者是近一个月突然花了10万20万，不可能的。我就累积下来来看，肯定是近4-5年吧，我至少花了差不多10-20万左右吧。然后呢，就我老婆也不会这么说的，对吧？因为就工作压力比较大，她自己也都知道的。我自己有一种解压方式，对我对我们家庭都是一些好事情嘛，她也是比较理解的一个好老婆。对。然后就刚刚问的是
钓鱼啊是不是真的是个很烧钱的一个运动。
对对对对对对，钓鱼呢其实在家里周边啊这种一天什么也不是一天吧，一个月一两次随便玩玩的那种方式，在淘宝啊这种各种平台上面几十块钱的一些装备或者几百块钱呢其实已经足够玩的。但是我呢这个爱好比较玩的比较资深一些，应该是玩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呢我就去参加比赛，还是跟朋友们一起交流交流，还而且我就比较喜欢这种体验性的一个装备。像我这种的话嘛，可能要花的费用比较高的。那这个费用最高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路亚钓需要有2个主要的装备需要配套的，一个是杆子，一个是轮子。那这个一个杆子跟轮子这个2个价格比较高，所以这2个加起来的话，一套就便宜的话嘛，也就是7-8千块钱，贵的话嘛，就1万-2万也有，
就上万了。
对对，然后如果像刚刚我就说的参加比赛，那这样的话嘛，至少每一个水域天气那边的所有的一个场景上用的一个装备都不一样，所以呢，自己要准备一些7套、10套、20套的一些装备的话，可能花几万是应该是都很快的。对，
这是都是小钱了。
对对，但这个烧钱还是能得到我自己的一些快乐嘛，对吧？
能够通过花钱买到的快乐那已经很难得了，因为有些人花钱都买不到快乐。
对，但是这个花钱拿到一个装备第一开始啊，然后第二呢，通过这些装备能获得一条鱼的时候
更快乐，
那肯定是更快乐了，对吧？
哎，刚刚我爸有说到说去参加比赛可能会准备70或者甚至20套不同的钓具的装备啊、嗯、想问一下，那拥有这么多钓具的你可能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套？
因为很多一个路亚的用品啊，有很多日本的一个品牌，那日本的品牌当中有两个最大的一个品牌，一个是叫喜马诺，一个是大娃。那这两个品牌来看的话，我比较喜欢用喜马诺的一个杆子，然后也比较喜欢用大娃的轮子，这两个配套的装备是最多的。然后呢就是韩国的那几个品牌也有的，但是这些他们的产量可能跟不上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嗯、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品牌还没有正式拓展到一个中国市场，这是对我一个从一个韩国人来看
很难过是吗？
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另一个呢，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有名的很好的一些品牌，但是他们的一些研发理念跟日本这些很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个研发理念是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呢就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野水里面这种自然环境上喜欢钓鱼的人呢，偏喜欢日本的那些品牌。对，
嗯，那我觉得其实钓具的选择和组装电脑一样啊，会有一些 DIY
的
成分在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 DIY 的时候也有很多一个因素。我为什么特别喜欢一个日本的品牌呢？因为我是从小学这个路亚的时候，通过日本当地的我的朋友去那边一些代购的那些商品比较多的，但是现在我们海外直购里面也有很多一些日本当地的那些路亚品牌的在销售嘛，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平时在工作环境当中跟日本的同学说，哎，你们赶紧你给我引进来什么品牌什么东西，也是挺好的，
就是利用工作之便说啊，我最近想看中了这个杆子，能不能搞点过来？
对对对，马上就打电话日本团队，哎，你这个品牌有没有看了？对，
啊，那这真的挺好的啊。那想问一下，那对于像说我们这种，像特别像我这种啊，可能从小接触到的就是有说到的像台钓的这种方式的、嗯。那如果说我想开始学习路亚钓的话，那你可能会比较推荐我最该先入手的，除了杆子和轮子之外，我还必须有哪些我才能够去做这个活动？
嗯、首先，如果你真的要学路亚的话，你直接跟我说一下，我可以给你。这边的很多一个新手装备，可以这样说吧，其实很多新手我就给他们推荐的时候呢，我不会推荐这么好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钓鱼包括一个路亚全部都是一定要自己尝试一次之后才能知道啊，这个爱好是对我
我是喜不喜欢，
对，喜不喜欢的都不知道的一个情况下先买了那么贵的一个装备，其实很浪费的一件事嘛、嗯、对吧。所以呢我就建议差不多轮子的话差不多500到1000之间的一些日系的一个品牌，这是我推荐的。那就杆子的话可能是500到差不多1000左右的国产的品牌我是比较推荐的。为什么这么推荐的呢？水滴轮呢其实二手市场非常发达，所以呢只要有日本比较有名气的一些品牌的话，其实二手只要比如说我1000块钱买的，比如说900块钱其实都可以卖出去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浪费的一个事情。那杆子的话嘛国产的品牌其实质量也好，而且这个保修也是挺好的，如果我后面持续玩的话，未来1到2年可以长久使用，如果我不玩了也是一样，这个二手市场上面这个要
转卖出去，
对，转卖出去的比较容易一些、
嗯、
对，
那其实也是可以一个慢慢进阶的过程，就是当你发现自己真的热爱上了路亚钓这件事情之后，再去买更贵的设备。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非常建议如果要学这个路亚的话，一定要旁边玩过这个路亚的人一定要有在，因为这里面有杂七杂八的一些装备或者是一些假饵啊什么的，这个要求特别多，所以呢我自己买了，虽然买了2000块钱的一套的一个装备，但是其他的东西上面又要花2-3千块钱，但这些东西二手市场上就卖不出去的一个东西了，所以呢建议还是旁边有一些人一起玩的人、
嗯、那看来路亚钓还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池子，
我们说水很深。
对，需要有一个老司机给你带带路。
是的是的，
那如果有这方面诉求的话，其实天猫国际后续呢也会引进更多的相关于路亚钓的一些设备，那也可以直接在我们上面留言啊，告诉我们欧巴你想要什么，那可能我们欧巴也能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后续呢还有机会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答。
欢迎欢迎，我就很欢迎浙江地区有哪里的资源好有鱼的一个地方告诉我，我帮你可以找一些日本更好的品牌推荐过来。
那 我们欧巴前面有讲到自己会去说跑三四百公里，甚至说跑更远，为了去找一个钓鱼的好的地方。那想问一下，钓鱼地点该怎么选择，或者说有什么技巧吗？
地点嘛，就是最普遍的一个方式是我们都有一些路亚爱好者的一些
群，
对群。那这群里面，他们也是不是特别认识的人，绝对不会公开自己的钓点。
哦，就是这个是还是个保密的事情，
非常保密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跟他呢，应该是这种休闲钓的，他们不是为了渔获，是他们是喜欢这个路亚的这个爱好的爱好者。嗯、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为了渔获。去玩路亚的人也有的，
嗯，
如果这些人一发现这种的水库或者是有鱼的地方，如果有找到的话，他们那边有很多违法的一些方式去捕鱼的，
鱼
对比较多的，这个还现在这个时代还是蛮多的，
嗯，
所以我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我们一般找这种钓点的时候，第一个方式是我们的一个高德地图的卫星图嘛，
通过卫星图找地方，
对卫星图，这个卫星图上面有几个条件，从村到这个水库的距离一定要有。一公里以上的一个距离，
哦，
然后第二呢，在那边的一些过去的一个路，不是那种
已经铺好的路，
铺好的路一定是那种泥土的那种路，
得靠自己的脚探出一条路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一定要不能开车进去的，一定要走过去的，因为这些地方呢，资源保护的肯定是比其他地方好很多，而且那边的鱼呢比较单纯一些，他们
比较好骗的鱼，
对对对，他们更容易来咬我们的饵，对。
啊，那看来钓鱼还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是的，
我感觉从选址这个事情上都要靠卫星图来找地方了。
是的，是的。
那如果说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其实你们也是不愿意把这个地方透露出去的，
嗯，
对吧？
是的。
嗯，那这样子的话，更加让更多的人能够参加到路亚钓里面，其实是也是说去欣赏一下自然的风景的一个方向。
是的，因为最近啊，不是天气很好的嘛，
对
吧？
对对对
对，这两天
好。
对，这两天很多人说。现在钓鱼最好的一个季节啊，但是这两天我特别这种旁观的时间比较多，去那边一个很好的地方开了200公里的路，但那边的风景太漂亮了，
嗯，
就发呆嘛，就是在那边坐一下，就然后吃一个方便面，然后就在那边看一下风景，就是吸吸肥，对，这种的一个时候比较多。
对，就算没有钓到鱼，能够看到风景也挺快乐的。
对，拍几张照片也是已经很漂亮的，真的是。
哎，刚刚我们一直在聊路亚钓这个事情，然后有说到假饵这个东西，
嗯，
那想问一下，就是假饵的种类其实也有非常多嘛，有刚刚提到的说像小鱼的，然后还有大的小的，那想问一下我们去参加路亚钓的时候，这个鱼饵该怎么选，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嗯，这个呢可能有一点专业性的一个
话题了，
话题吧，那我就简单来说的话，
嗯，
有各种的饵很多，好几百，就是这个全球的路亚市场里面有几千甚至有几万件的一个饵的一个种类，那最大的差是一个虫子，一个是鱼。那就假装虫子的话嘛，像冬天这种鱼它们的一些活性
比较低，
活性比较低的时候用的一些饵，那就这种小鱼呢就是活性比较高的时候，这种鲈鱼鳜鱼在最小饵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那这么多的饵当中，我也有比较特别喜欢
的
对偏好的那几个饵啊，但是在中国国内就很少的很少用的那种饵，
嗯，
那这些饵呢就是我给我们的朋友们看的时候他们都是吓死的，哎，这种饵也可以用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
对，怎么会有这种的对，但是他们看到我这个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啊，鲈鱼和路亚就是这样玩的，他们也是新得到的一个新的一个技巧。
嗯，那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
推荐啊，最近啊，这个春天季节用的比较好的一个饵呢，就是大型蛹饵。我刚刚就说了嘛，就是我自己找了一个钓点呢，就完全没有人去过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水库里面有没有鱼，
也不知道能不能钓上来。
对，你自己想想看，哇，这么大的一个水库里面，我也不能潜水里面去看看有没有鱼嘛，对吧？那这样的话，我第一个选择的是这个大型蛹饵的这个饵呢，因为这个呢。像我的手一样很大，就最大的话嘛就是30公分的大型蛹饵，也有小的也是20多公分的，就对这种一般人来看，哇，这么大的一个鱼
儿，已经是一条鱼的大小了，
对，就咬这么大的饵，那是不是这个鱼是不是1米2米这么大的，我说绝对不是的，
嗯，
因为鲈鱼啊还有鳜鱼啊这些虽然不大，但是他们的好奇心是很强的，所以呢大型蛹饵就泡到这个水面上面去的时候，这种 白天啊，就是水面上面，我就能看得出来这个饵后面鲈鱼跟鲑鱼他们就跟着过来的一个样子，
哦，
真的就啊，发现这个水库里面明明是有鱼了，
鱼，
对，
那我就可以开始下一步了。
是的，那这样的话可以了，那我就准备一下装备，然后就是专门的给他们攻略一下，对。
那其实看到鱼也不能太好奇啊，好奇可能就被人钓起来了。
是的，是的，人也是一样。
对，好奇害死鱼啊！刚刚我们有聊到说很多关于钓鱼的一些装备的选择啊，那其实每个不同的圈层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地道的黑话，哎，有一些话就是听上去就知道你就是我们鱼圈的人。那欧巴这边有什么黑话可以再跟大家聊一聊的？
这个我们钓鱼圈里面有很多黑话的，但是我比较相信的一个黑话是，新手老天一定会帮助
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新手 buff。
对对对，新手 buff 一样的。那这个新手 buff 是什么呢？我在我们公司里面啊，就很多这种要学路亚的朋友比较多的，然后就是带他们有难得一次机会跟他一起出去玩的话，他一定会带来一些小的或者是大的，一定会有一个惊喜的。比如说他突然钓到就很大的一条鱼，或者是从来没有钓过的那种鱼种就钓上来，就各种的一个惊喜。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就是莫名其妙，哎，没有钓过的人反而能钓到鱼。
对，比如说我差不多半年前有一个韩国同事刚好要学一下这个路亚的一个钓鱼，然后我带他去一个野生水库上面去，然后我就给他挂的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饵嘛，最基础的一个饵，因为这个饵呢一定只能钓到鲈鱼或者是一个鲑鱼，只有一个两个鱼种啊。然后他突然就说，哎，挂到一个东西，他感觉很重，是不是一个石头啊，还是就是沉底的一个什么草啊
什么
的。但我看了一下这个杆子在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鱼，你就慢慢，对，你慢慢你缩回一下看看，然后就缩回出来的，看到的是差不多有一米长的一个草鱼。
我的天，
这个这个时候也是感觉很神奇的，我就一直想了一下，这个一定不能够到的一个东西啊，
它不是能够用科学解释的了。
对对 对, 对，反正那个也是很神奇的一件事。对，
嗯，就是鱼圈这种新手啊，莫名其妙他在任何一个圈都会有自己的新手 buff。
是的，
那我们聊到钓鱼，其实除了渔具这些之外，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必须聊到的，就是说出去钓鱼该怎么穿。因为路亚钓很多都是在户外的一个环境，所以说除了渔具的准备之外，在服饰上的话会有哪些比较推荐大家的？
这个我真的是
深有体会。
对，是的，非常要强调一下，因为就是很多人钓鱼感觉不是一个危险的一个事情。
对，
就是随便随便穿穿，对对对，随便穿穿啊什么的。那我像要推荐的是，也不是推荐吧，要必备的有三个吧。必备的第一肯定是一个帽子，那这个帽子的话嘛，就是不管夏天还是冬天晒太阳是一样的，所以呢为了自己的保护自己的皮肤，
防晒、
这个、对，防晒功能，所以这个帽子是还是必须要戴的。然后第二呢，一个冲锋衣。那这个冲锋衣的话，因为钓鱼的场景都是一个户外的嘛，你突然下雨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比较多，而且这种刮到一些树啊什么一些草啊，就是皮肤上会身上会有伤害的，所以为了防止这种事情，自己的一个冲锋衣上还是有需要。然后
第三个需要必备的，
第三个最必备的是墨镜。因为这个墨镜是为什么需要呢？路亚钓鱼的这个鱼钩啊，就一直在抛竿的一个动作，那就是这个抛竿的时候，隔壁的人也可以，或者是在收回的时候，容易飞到我自己的
脸
上。
哦，想想都好痛啊。
是的，因为我这个玩路亚快十几年，十多年的一个时间，挂到自己脸上，
自己挂到自己的，
对，自己的脸上的鱼我已经看过很多次，我自己也有一两次了。
天，想想都好痛啊。
对啊，那这样的话你自己想一想看，其实墨镜呢不是为了帅，也不是要防晒的，主要是要保护自己的眼睛。对，因为就是这个这种脸上什么的还是能拔得出来的，但眼睛是真的是另外一套事情，
可能就废掉了。
是的，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要强烈推荐必备这三个东西。 对，
嗯，那其实我报刚有讲到自己只在深耕在韩国这个市场，韩国的服饰啊什么的都特别出名，就想问一下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品牌或者商品吗？作为一个老路亚人了，
我可以这样说吧，我自己用的东西是哪些，我可以随便讲一讲吧。嗯、第一个是我用的一个冲锋衣，那冲锋衣的是韩国有很多的一些登山品牌，什么一个 Black Yak， 还是一个 Nepa， 还是一个什么 Colon 之类的，这些一些冲锋衣其实性价比都是挺好的。嗯，像日本、美国的都是同样的一个 Gore-Tex 的一个冲锋衣，有5000甚至有10000的也有的，但是韩国设计感又好的，而且这个整个人的一个体型也是亚洲人的一个身材上面设计的，也就是差不多2000-3000就能得到好漂亮的那几个，
就是又能穿得好看又能穿得舒服、
啊、是的是的，
性价比又高，
是的，像我们的中年男生啊，穿得帅还是很关键的对，
年轻人也喜欢穿得
好看，当然了，那肯定的呀
对，
然后那个刚刚就说的墨镜啊，墨镜的话韩国的一个 Gentle Monster， 因为 Gentle Monster 呢又好看又便宜，而且这个设计感也挺好的，但是 Gentle Monster 我另外要推荐的一个理由是钓鱼的时候啊，这个镜片最好嘛就去换一下，不是那种普通的一个墨镜镜片，就直接就换成偏光镜片，
偏光镜片的。
对，
对，这个我有听过，他们是说偏光镜片其实你是可以更好的看到水底的情况
的，是的，对对对对对，是的，你玩过的是吧？
没有，是因为我有看到过人家发的一个视频，就是他对比了戴不戴墨镜看到水底的情况，
对的对的，
我说哇好神奇，
对的，这个很关键的，因为就是很多鲈鱼啊桂鱼啊都在那个水岸边的、
啊、
所以呢
比较浅的位置，
对，浅的位置，所以呢就是戴这个偏光镜片的话，我能看到这个鱼，然后我可以直接
找准它定位，
对，找准它的定位，所以这个偏光镜片要换的话，其他的墨镜品牌是设计成不能换的，还是直接就固定的、嗯、但是 Gentle Monster 的很多一个墨镜片是能换更换一个镜片的一个设计，所以我是特别推荐这个 Gentle Monster 的一个品牌，我们海外直购里面卖的也很多的，
也卖的比较好对吧，
对，
然后现在整个鱼圈的朋友也都比较喜欢它，
因春天了嘛，这两个星期卖的特别好，对，
我觉得越来越往天气热了应该卖的更好了，
是的是的，
因为到了夏天大家都必备墨镜了，
是的是的，现在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墨镜全部都换成 Gentle Monster 了，现在
我最近入手的也是他们家的
是吧，
对，而且这个款很多明星上脸的，
是的是的，我们这边全新品都有的，对，
哦，现在年轻人不仅说在钓鱼这件事情上越多的人参与，在钓鱼好看这件事情上大家也是非常努力了，
是的是的，
嗯，那其实我们通过刚刚收集了一些关于就是说钓鱼里面一些比较正常的问题啊，其实也有了解到大家有一些关于钓鱼比较奇葩的问题，也想来问一下我们的欧巴为大家解答一下，就是有些人他想问说开始钓鱼了，然后鱼钓上来这个过程可能非常非常的长，
嗯，
那在等鱼上钩的时候你们一般在想什么？
这个有点难吧就是我们叫十入九空，就是说我的话嘛就是专门玩这种野生水库的爱好者，
嗯，
一般我去10次其中9次是都没钓上
的，
对，所以我们叫十入九空嘛，那这个口就没有反应没有什么一个鱼获的时候，就多点想一想我这两天我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事情，或者一个家庭的事情，或者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人生的一件事情，各种事情上面多点想一想，然后有什么困难点的话就多想一想要怎么解决怎么突破，这种的想法是最多的，然后呢第二呢要赶紧换个位置对，
想想下一个地点该去哪里了
对对，先想好，哎，我们下一个去哪个水库呢，下一个去要不到对面去看看还怎么样，就是想这件事，对，
哦，那我其实发现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对于路亚钓的朋友来说那他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就是像前面有聊到台钓的可能他就固定一个地方，
是的，
一钓就是一个下午，然后他可能就不会挪窝也不会去到其他地方，但是路亚的朋友可能说我在这儿可能待个一段时间发现钓不上我就换个地方了，
对，是的，所以呢就这几天不是说天气很好的嘛，这两天我就去钓鱼的话一定要钓到一条鱼的一个小目标去出发的，
嗯，
但是一个上午都没有一个鱼口的话就开始闷了对吧，嗯，那这样的话下午呢真的是到处跑，所以呢我这几天钓鱼我平均每一次都是15000-20000步左右的一个步数的，
哎，其实钓鱼就是还蛮费腿的了，
对，还要爬山的，我刚刚不说了吗，这个水库没有路了，只能爬山过去，对，
哎，那还有一个，我看到人家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说，非常喜欢钓鱼的人，是看到鱼可能就会有冲动，所以就想问一下，
哦、
我爸去到河马买东西的时候会不会有冲动？
哦，有的，有的，有的，因为就是河马那边卖的刚好是鲈鱼跟桂鱼，这两个都是我的一个对象鱼种嘛。
嗯，
那鲈鱼跟桂鱼呢？我每次都去看了，哎，他们的价格现在是一条什么16块钱、20块钱、25块钱，那就如果桂鱼就涨到什么30几块钱的时候，我自己想，哎，下一次钓上桂鱼的话，我不要放流，要带回家，看我们一家人一起吃，有这种的一个想法。然后呢，就看了一下，哎，这个鲈鱼浮水的中层、上层、下层。这个鲈鱼的这个状态能看得出来吗？那肯定没有用啊，这个都是一个鱼缸里面的一个鱼。但是我一直在想，哎，他们都在浮水了，那我就下次去钓鱼的时候多点用用看这种水面系的那种饵，就这种的一个想法是有的。
我已经开始了专业的分析了，看到鱼。
我老婆说是我神经病了，
已经魔怔的状态了，看到鱼。
是的。
哎，我还看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他说就是可能涉及到一个鱼圈的黑话，他说会被鱼突袭。
突袭？
对，就可能是说，哎，你可能等了很久，这个鱼一直没有动静，但是当你一分神的时候，哎，它就突然了。
哦，这个真的是很对的，就是我们这种路亚圈里面的很多人都在说，哎，比如说我们在那边玩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有4个人一起去玩，但是4个人都没有口了，那么就是我们开开玩笑说，哎，大家都自己的手机拿出来，
开始玩手机，
开始玩手机，发个微信啊，然后打个电话啊，那这样的话鱼开始有口了，这个都是一个开玩笑的。但是我比赛的时候确实有这种的事情，就是比赛有8个小时嘛，前面有6个小时都没有口，完全都打归了，我们叫一个空军，就没有鱼获了。但最后面2个小时我是完全放弃了，我就随便玩玩，随便玩玩的时候在旁边煮一个方便面了，方便面煮好之后呢，就是刚好这个方便
准备
要吃的时候，这个鱼竿我就放在旁边，一定要拿在手上，要给它一个动作起来嘛。但是我完全放弃了，直接放在一个旁边，然后就是这个鱼饵就是碰在一个水面上面有一点的一个浮动而已。
嗯，
但我一开始吃了一口，突然一个鲈鱼上来就咬
了
我的饵，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神奇。我觉得
钓鱼玄学，
我觉得这个是钓鱼上面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一种事。其实确实有的，对，
就是钓鱼的时候可能你不能太认真了，也不能不认真。
对对对。
好，那刚我爸其实提到说韩国的很多不错的钓具其实国内还没有引进啊，那
啊对，
咱们我爸负责韩国这一趴的，那是不是以后要想办法把这些引进到国内来，在我们海外直购上上线？
哎呀，我就每一两个月都联系给这些品牌方，然后中国的现在的一个市场趋势啊，然后这个爆发的一个系数有多么厉害，他们那边怎么说呢，那边的老板 CEO 以及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像我一样，就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他们不太 care 这个不赚钱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难说服他们。但是以后疫情好了之后，我可能要去一趟韩国，要见见他们，怎么样的给他们一个中国新市场的一个机会，给他们推荐推荐。
嗯，那也希望未来呢能够在海外直购上面看到更多的关于路亚钓的一些装备，然后也能够在我们的天猫国际上面形成一个路亚的圈层。
是的，
让大家一起在天猫国际上玩起来，发现更多的新奇好玩的东西。
对，而且我们这边全部都是海外直有的模式，而且我们都是品牌方直接合作的嘛，所以呢现在各种这个路亚品牌上面有很多假货，这种假的一个东西，这种的一个风险最降低的一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海外直购的。
对，那其实通过品牌直发的这样的海外直购的形式，能够保证大家把钱花在了正品上面，花在了刀刃上面。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欧巴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他的钓鱼的快乐。那钓鱼呢真的是一件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在钓鱼的时候呢，你可以放松头脑，只想着鱼儿上钩，或者说想些生活中平常没有办法去思考的事情。当然了，就像我们欧巴会去到水库边上，能够享受到河边带来的新鲜的空气。最主要的是呢，现在钓鱼啊，它已经是一个全身的运动了，也不再是我们刻板印象当中中老年人专属的活动，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潮流趋势。那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们呢一起加入到路亚钓，一起加入到钓鱼的新生活方式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四再会，拜拜
拜拜。